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6月21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怜悯、全能和公义。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鸿书1:3。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鸿书1:3。艺术作品需要观看的人受到一些教育，才能完全的欣赏。我们不能期待未受教育的人立刻就能够领受一些大师的画作的优点。我们也无法想象歌唱王子的最美妙的和声会让小丑般的听众着迷。在理解自然或是艺术的美好之处之前呢，人自身必须得要具有某些东西。当然，这在品格上也是真实的。因着我们品格上的失败和生活中的错误，我们不能够明白基督或者是天父上帝的独有的美和合一的完美。如果我们像天上的天使一样纯洁，如果我们人类就像曾经在伊甸园当中一样的无瑕完美，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神的属性的认识会比我们在堕落的状态下的认识要更加的好，更加高尚。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人因为本性的疏远不断的歪曲神，以至于人们不能够欣赏神的完美。但是神有忍住自己的手不发怒吗？瞧，他们说神已经停止了对世界的审判，以无精打采、迟钝冷漠的眼光来看世界。或者神是否在其他的时候因为罪而惩罚了世界呢？他们说神是严厉残忍的。人误解神都是因为人自己是不完美的，不能够欣赏神的属性。对于神的属性当中的某些光和影来说尤其如此。神将这些光影奇妙地融合在他本性的完美当中，虽然我们看不到确切的交汇点，但如果我们都被圣灵开启的话，我们会惊叹于那神圣的和谐。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说保罗以他的热心而出名，彼得以他的勇气而被人纪念，约翰以他的爱心而出名。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当你读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故事，从来都说不出他到底是以哪一种美德令人称道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彼得的勇敢过于明显，而把其他的美德都遮住了，或者其他的美德 就显得太不足了，以至于可以衬托出他的勇敢。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引人注意，就足以表明其他的方面并不引人注目。但因为耶稣基督的完全、完美，我们才不习惯说耶稣是以热心或爱心或勇气而出名。我们说耶稣的品格是完美的，但我们不能够轻松地察觉到光影是在哪里交融的，在什么地方基督的谦卑与勇气交融，他的慈爱在哪里与弃绝罪恶的勇敢交融。我们不能够探测到他们交融的地方。我相信我们越圣洁，我们就越惊奇，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同的美德，竟以如此威严的方式融合成了一种品格。神也是如此。我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在经文中的两个句子好似在描述相反的属性。你们会注意到，在经文当中有两点。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但又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的性格是不完美的，以至于我们无法明白这两种属性的一致性。也许我们在思想说，神怎么不轻易发怒，却又可以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呢？这是因为神的属性是完美的，而我们不知道这两点是在何处彼此交融的。一方面，绝对公义和世界统治者的严厉，另一方面又是他的慈爱、宽容和仁慈。神的属性中缺失任何一个属性，都会使他变得不完美。虽然我们不明白他们是如何相互协调的，但他们同时存在，标记出了神的属性在未知之处的完美。今天我将努力地阐明神的这两种属性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耶和华不轻易发怒，然后关联是大有能力。我要告诉你们，大有能力在前面的句子和后面的句子当中指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来思考下一个属性，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就是公义的属性。首先我们从神的第一个属性开始。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我先来宣告神的属性，然后再来追溯他的源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当怜悯进入世界，他驾驶着长着翅膀的战马，他的战车的轮轴发着光，速度极快。但是当愤怒来到，他是迈着拖沓的脚步，他不急于杀戮，也不急于定罪。神怜悯的杖在他手中一直都是伸出来的，而神公义的剑在剑鞘里没有生锈，也可以很容易地拔出来。但神的手把它紧紧地握住，按在剑鞘里，说：“睡吧，剑啊，睡吧，因为我怜悯罪人，我将会赦免他们的过犯。”神在天上有很多的使者，有些说话很快，当加百列来到地上报告好消息的时候，讲话迅速。当天使天君从荣耀中降临，当他们宣告说，愿世界得平安，人间持善意的时候，他们如闪电一般展翅飞过。但是，愤怒的黑暗天使语速则是很慢的，中间有很多的停顿。他讲话的时候， 融化的怜悯加入了他没精打采的音符。在他说到一半的时候经常停住，从讲台上退下来，给赦免和怜悯让位。他向人们讲话的时候，只是希望人们能够悔改，得以从神爱的权杖上得到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神是如何不轻易发怒的。首先我要证明，神是不轻易发怒的，因为没有先恐吓，他从不击打。有激情而且容易发怒的人，说一句话就打击了，甚至有时候先打击然后才说话。很多时候，当臣民反抗君王时，君王都先镇压他们，然后再与他们讲理。君王没有给恐吓的时间，没有给悔改的时间，君王没有留给臣民转头与他们结盟的余地。君王常常在极度的不满当中，立刻就击垮了这些反抗的臣民，把他们彻底干掉。但是神不是这样的，他不会砍倒那一棵妨碍了地的树，直到他在树的周围挖掘又施肥。神也不会立刻就杀了那品性邪恶的人，在他先借着先知来修理他们之前，他不会用审判来修理。在神定罪人的罪之前呢，他会先警告罪人，他会差派他的先知早起晚归的给那人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如果没有警告，神不会击打城市。罗德还在索多玛的时候，索多玛不会灭亡。世界不会被水淹没，一直到有八个先知在其中传道。挪亚就是第八个先知，预言主的降临。神不会击打尼尼微，一直到他差遣了约拿。神不会毁灭巴比伦，一直到他的先知在巴比伦的街道上哭泣。他不会立刻的杀人，除非他已经给出了很多的警告，借着疾病、讲台、天意和后果来警告人。他不会立即就重重的击打，他先是恐吓。在恩典中，神不像在自然界一样先发闪电然后才是雷霆。神乃是先赐下律法的雷霆，然后才是执行的闪电。神圣公义的刀斧手拿着斧子，用棍棒捆着，因为他要先责备人才会除掉人，好让人能够悔改。神不轻易发怒，而且神其实也是不轻易恐吓人的。虽然在神定罪之前他会先恐吓人，但是他甚至在恐吓这件事情上都是缓慢的。当神应许的时候，神的嘴快速的动，但是当神恐吓的时候是缓慢的。当天堂的鼓声响起罪人的死亡进行曲时，隆隆的雷声是缓慢的响起。悦耳动听的急切音符传扬的是白白的恩典、爱和怜悯。神不轻易恐吓人，他会差派约拿一直到尼尼微被罪恶缠绕污染。他不会告诉索多玛将会被火焚烧，一直到索多玛变成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在地上和天上都是可憎的。他不会用洪水把世界淹没，或是威胁要这么做， 一直到神的儿子们自己与不圣洁的人结盟，离开神。神不会用良知来恐吓罪人，直到罪人常常犯罪。他常常告诉罪人他的罪行，常常催促罪人悔改，但他不会让罪人直面地狱的可怕，直到许多的罪行把狮子从兽穴里唤醒，让神对人的罪孽怒气发作。神甚至是不轻易威吓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当神威吓的时候，他也不轻易对罪犯下判决。当神告诉罪人，他要惩罚他们，除非他们悔改，他给他们多么长的时间，好让人转向他呀。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他止住自己的手。当他威吓人时，并不急于对他们执行判决。你们有没有观察过，在伊甸园当中，人类堕落的场景呢？神威吓亚当说，他若犯罪必定死。但神有没有急于处决亚当呢？圣经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也许那果子是清晨的时候摘的，也许是在正午的时候摘的，但是神并没有急于定罪。神一直等到太阳快要落山了，天气变得凉快的时候才来。正如过去的一位释经学家所解说的那样，当神来的时候，他不是带着愤怒的翅膀来的，而是天起了凉风，在园中行走。他不急于杀戮。我想，他向亚当出现的时候，我看见了他，在那些光辉岁月中，神与人同行。我想，看不见的美好外表亲自遮盖了神自己。如果这么描述不错的话，我看见了他慢慢地走在树林当中，垂着胸，流着泪，因为要定人的罪。最后我听到了悲伤的声音：亚当，你在哪里？亚当啊，你把自己藏在哪里？你从我的恩宠中藏起来，将自己投在赤身裸体的恐惧中，因为你在隐藏自己。亚当啊，你在哪里？我对你表示怜悯，你以为自己要成为神。在我定你的罪之前，我要给你怜悯。亚当啊，你在哪里？是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写下判决，即使违背了命令，威吓也必须生效。洪水也是如此的，神威吓着大地，但是在神给出悔改的机会之前，他不会在判决上彻底地印上天上的印记。挪亚一定要来，并且传道120年，他必定要来，向那不思考不敬虔的时代做见证。方舟一定要被建造，成为永远的奖章。它必须停在山顶，等候洪水来使之浮起，好让那一天成为对不敬虔之人的警告。天空啊，你为何不立即打开你的洪水呢？深渊的泉源啊，你为何不立即涌上水来呢？神说，我要用洪水把世界冲走，你为何不起来呢？我听到他们用潺潺的音符说，因为 虽然神已经威吓，但他不轻易下判决。他自己说，但愿他们能悔改，或许他们会转离自己的罪。所以神让我们休息，安静，因为他不轻易发怒。还有，即使对罪人的判决已经签下了，被天上定罪的印盖上了印记了，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候，神还是不轻易执行。索多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神已经宣告说他要被火焚烧，但是神还是迟延，停了下来，他亲自下到索多玛，要看他的罪恶。当他到了那里，街上到处都是罪恶。夜幕降临，一群比野兽还要可怕的人围在门口。那时他举起了他的手吗？那时他说了，天空啊，从天上降下地狱吗？没有。他任凭他们整夜骚乱，放过他们一直到最后一刻。就算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灼热的冰雹开始落下，但还是有足够长的缓刑。神并不急于定罪。神威胁要把迦南人连根拔除，他宣告说，亚门人的子孙必被剪除。他应许亚伯拉罕说，要将他们的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直到永远，他们要完全毁灭。但是神使以色列人在埃及等了400年，他让迦南人在始祖的日子里一直活着。当他带领他的复仇者们出埃及的时候，他还使他们在旷野待了40年，因为他不愿意杀死那可怜的迦南人。他说，我要给他们空间，即使我已经定了他们的惩罚，虽然他们的死刑令已经从君王的法庭里发出了，一定要执行，但我还是尽可能的给他们缓刑。他停了下来，一直到最后的怜悯已经足够了。耶利哥融化的灰烬和爱城的毁灭都表明，剑已经出鞘，神已经醒来，像大有能力的人，像一个充满怒气的强壮人。神即使已经宣布了判决，也不轻易执行判决。唉，我的朋友们，我的脑海里刚刚闪过一个令人难过的念头。有些人现在还活着，但是已经被判刑了。我相信圣经证实了我想表达的这个想法。有些人在最终被咒诅之前已经被定罪了。有些人的罪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到达了审判台前，他们的良心被烙印，对于他们可以说悔改和救恩都是不可能的了。世上有少数人，就像约翰班扬笔下那被关在铁笼里的人一样，永远也出不去。他们就像以扫，找不到悔改的地方。虽然他们像以扫一样不寻求悔改，因为他们若寻求的话就会寻见。很多人犯了以至于死的罪，我们也没有办法为他们祷告。但是为何他们还没有在火中呢？若他们被定罪，若怜悯闭眼不看顾他们，不再伸手赦免他们，那为什么他们还没有被除灭呢？因为神说，我不会怜悯他们，但我会让他们多活一段时间。虽然我已经定了他们的罪，但我不愿执行判决。只要人还活着，我就暂且饶了他们。我让他们在地上有长寿， 因为他们将永远承受永恒的愤怒。是的，让他们尽情享乐吧。他们的结果是最可怕的。让他们小心吧，因为虽然神不轻易发怒，但是神一定会发怒的。如果神不是不轻易发怒的，他岂不是已经击碎了我们这个大城市，这个庞大的城市呢？他岂不是要把它打成碎片，从地上抹除，不被纪念呢？这个城市的罪恶是如此的大，若神挖出城市的根基，投在海里也是该得的。我们夜晚的街道上呈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罪恶景象。如果我们午夜的街道表明了我们的不道德，那么没有国家和城市能够像伦敦这座大城市那么放荡。在你们的公共的娱乐场所，我指的是，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允许别人在你们面前说一些你们应该感到羞愧的话。你们坐在剧院里看能够让人脸红的剧，没有前程可言。粗鲁的人听了茶花女的淫词妄语已经是够糟糕的了，但是高雅有品味的女士们却还赞助了这种恶习，使自己蒙羞，这实在不能容忍。英国的绅士们，让底层剧院的罪逃脱责备，让最下层地狱般的剧院的最低级的兽性可以从你们的剧院中为自己找到借口。我想这座城市以虔诚自诩，当然他们不会这样，他们从新闻中有了警告之后，当然一定不是很虔诚的新闻，他们就不会放纵自己邪恶的激情了。但因为药片镀了金，你们就沉溺于毒品，因为很流行，你们就光顾。这是淫秽的，是可憎的，是骗人的。你们带自己的孩子去听自己都不应该听的东西，这实在不能容忍。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和您分享斯布珍牧师《怜悯、全能和公义》这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